他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哈，是叫做教会里的教会中的人际冲突了哈。那如果等一下有任何的雷同哈，纯属巧合哈，并没有在我们今天不是要什么大爆料或大公审哈。那为什么今天想要跟大家谈这个主题哈？因为其实教会是由人组成的，那我们弟兄姐妹组成在一起，一定会有一些冲突。那这些冲突其实会影响着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对于这个教会的我们说粘着性也好，或是对于这个教会的向心度，甚至影响我们的信仰哈。其实很多人后来没有来教会哈，不是只是单纯没有感受到神哦，更多时候是感受到人对他的可能不管是不友善或是有一些误会。好，所以我们人跟人相处一定会有冲突。那教会，我们知道教会是什么？教会并不是只是这个建筑物，所以我们今天并不是要讲说我们在这个信义教会里面发生的冲突而已。教会是神用他的宝血所选召的弟兄姐妹，那这些人合成的团体叫教会。所以这个冲突可能不是只是在会堂里面，可能大家一起出游的时候，去象山走路的时候，大家在聊天，那大家其实在那里聚会也是一个教会，那在当中也有一些冲突。好，所以当我们遇到这些冲突的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处理呢？那在圣经里面其实就有讲到说我们其实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先看看我们自己。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七章的第三节到第五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到第五节，在这里第七节，从第七章的一到五节，这都是相当好的经文，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次，从第七章的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五节。第一节请读：你们不要论断，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
不要看见你我眼中有刺，却不是把自己眼中有良光，你自己眼中有良光，才能给你一点处，从我去了你眼中的事。这骄傲为神的人，先去了自己眼中的良，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了你弟兄眼中的事。
好们，好，那这里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不要去论断人。那你会觉得很奇怪啊，我们如果是我们心中常常会有一个定见，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是好或不好，那他可能做的不好，我去跟他讲，这样算不算论断？但我们如果前后文看，就会发现说他这里的论断谈的是说没有去检讨自己，然后就随便的妄意的去批评别人。所以他在后面讲到说我们必须先去看自己眼中秩序有什么问题，这样子。好，所以我们如果看圣经当中，在这个新旧约里面，第一个会发生这种人际的冲突，其实就是因为有了罪。在始祖亚当夏娃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刚开始他们是过着很和乐的生活，但是当夏娃吃了禁果之后，夏娃拿给亚当之后，他们两个人就开始害怕。那圣经里面讲到他们躲藏神的面，所以他们不愿意去面对神，开始有很多的担心。那亚当跟夏娃可能在那个过程中，圣经没有写，但他们可能有一些对话，亚当可能怪夏娃，那夏娃可能就已经开始怪蛇啊。他们可能在心中想，如果神来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解释这件事情。好，所以他们两个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一起去面对一个问题，那但是他们在这个当中并没有去做一个很好的悔改，或是做很好的认罪。我们如果看圣经里面的描述，就会发现说，其实亚当跟夏娃在第一个时间都是在去想办法去推脱。如果圣经里面我们看创世纪里面，就可以看到亚当跟神说，你所造的那个女人，本来在比较前面的时候，他对夏娃的称呼是，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现在是开始跟夏娃做一个撇清，就像我们说啊，你儿子啦，你妈妈啦，这个时候就是要撇清，就是说你儿子表现不好，你妈妈表现不好，仿佛不是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妈妈。 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亚当把这个责任哦，偷吃善恶果的这件事情，对吧？这个责任推给了夏娃，哦，那夏娃也不遑多让哦，他把这个责任推给了蛇，哦，那圣经里面并没有讲说蛇推给谁啦，哦，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当他们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们是互相的去把这个责任互相推卸。那如果亚当今天可以反过来跟神说啊，我没有把这个我的太太，我没有跟他讲清楚，哦，我们这个善恶树旁边我们就应该画一条线，哦，或是我应该要常常在旁边看着，如果他走过去的时候，我就要跟我太太说不要做这样的事。那夏娃也可以说啊，是我没有好好去把神的话语记清楚，哦，当蛇对我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吗，诶，我应该先回去跟亚当讨论一下，诶，当时候神是怎么跟你讲。好，所以当他们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去承认自己的错误跟软弱，他们去做推脱，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冲突，哦，当时候圣经里面虽然没有描述说他们两个在神面前吵架，但是他们一定心里对自己对彼此是不高兴的，亚当觉得是夏娃害了他，夏娃觉得是蛇害了他，他可能也觉得亚当也不应该把责任全部都推给他。所以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际冲突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要像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所说的，我们去看看我们自己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刺，或是甚至根本是梁木我们没有看到的，那我们先确定说自己完全没有做错事情，那我们才可以再进一步的去做其他的处理。好，那如果我们自己都确实我们都是做得很好，我们都没有做错事，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大放厥词，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开始不停的论断别人，是这样子吗？那其实在圣经里面马太福音18章15节这里有跟我们讲到说，如果我们在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有一些冲突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处理。好，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18章15节。好，十五节说，倘若我们一起读15节跟16节，好了，15节16节，请读。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个人同去。凭2-3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阿们。好，这个经节啊，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分成7个部分。好，那我们从前后文来看，从12节开始来看，这个12节就在讲到说迷路的羊，就是100只羊当中有一只迷路了，他一直想要去把那只找回来，他希望那只可以回来，然后可以很欢喜。好，那后面他就来讲到这段说这个弟兄得罪你的部分。所以我认为这里其实有一个重点，就是他，我们可以看到说15节他说你便得了你的弟兄，所以他的重点是要去把弟兄得到，要把弟兄得回来。所以好像你本来是，如果以钱来讲，你有很多钱，然后你今天有一个钱不小心不见了，你想要把它捡回来，那你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弟兄姐妹，如果这个弟兄姐妹是一个一个，就像假设你有一个人脉存折，有一钟国轩，二谁谁谁，有很多名字，好，那钟国轩只是，好，有很多的名字，那你在一个争吵过程中，突然失去了某一个人，那你这个时候你去跟他谈，去跟他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的目的是要把他得回来，你是希望可以得到你的弟兄，希望可以赢得这个关系。好，所以在这里这分成几个部分，第一个就是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我们必须先发现说，有弟兄得罪我，我觉得不高兴，我觉得不开心。不知道大家在路上，如果你在排队，好像是在等公车，然后你可能排第5个，结果有人插队了，插到你前面，你会跟他说你插队了的举手。好， 然后你不会跟他讲举手。好，对，大家每个人的处理方法都不一样齁。好，那讲有他的原因嘛齁，就是他插队了，我觉得他挡到我。诶，不讲的人可能觉得嗯他可能很赶时间，所以没关系我让他齁，都有可能。好，但不管怎么样，这里讲的就是我们要必须勇敢去面对这件事情。譬如说有人插队了，没错，他就是插队了。这是一个事实，就像这里他得罪我，他就是得罪我，他做某一些事情可能让我感受不好，不管他是后面有什么原因我们不晓得，但我们必须很真实的面对自己。我们来教会也是，我们不用一直粉饰太平，这个很美好啊，他一定没有恶意等等等等，就是我们每次都一直这样子粉饰太平，可能这个弟兄他一直得罪你，但是他可能不晓得啊，我们也从来没有讲，等到第六次的时候，我们觉得忍不住了，我们就在教会大爆炸。哦，这个，你这不要每次都这样，你不要每次吃饭的时候都要插我的队。那个人才发现说，哦，原来我都插你的队哦，我以为你没有要排在我后面，我以为你只是在跟别人讲话。哦，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所以第一件事就是，我们必须很真实的去面对说我们确实跟他当中有一个冲突。好，那再来这他就说，你就接着讲说，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地方。好，所以这里圣经里面提到的是说你，也就是并不是假设今天是别人来得罪我，并不是那个人要来找我，而是我去找他。所以这跟我们的想法有一点不一样，我们会觉得哎呀，对方犯错啊，对方今天做这样的事情让我们很不舒服，应该是对方要自己发现。所以我们可以在祷告当中一直祷告，是希望等一下起来，我祷告起来之后，对方就过来说，哦，我真的太对不起你了，这样啊，感谢主，主终于垂听我的祷告。诶，其实并不是这样，这个神希望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去负起这个，去跟他谈，就跟他去得回我们弟兄的这个责任。所以圣经里面的教导常常是很积极的，是针对我们自己的，他是希望我们自己去做这件事情。好，那再来他就讲说你就去，所以这个去也是一样，我们是很积极的，我们愿意去为了这个关系，然后我们愿意去做一些什么。那再来他就说你就去正则只有你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好，所以这里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是去找这个人，我们不是去找第三者，或是我们可能也不是去网络上 po 文，然后有些人现在会带风向，哦，那个谁谁谁你看他这样子，他怎么可以这样呢等等的，我们也不是这样子，我们是去找这个人。好，那为什么我们要去找他呢？因为当我们去找他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最核心的解决问题。我们问别人，别人也不知道啊，诶，为什么这个人要常常插你队？诶，他也会对我这样吗？我记得他对我好像还好，诶，还是你跟他真的有一些问题？我们就开始从旁边一直在猜测。好，那这样其实不是很好的方法。好，好，所以我们最好的就是要去找这个人这样子。好，那再来呢，他说趁着只有你和他在一处的地方。好，所以我觉得这有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必须找一个好的环境，那这个环境是让对方觉得很舒服。我们可能不是在教会的门口说，哎，你上礼拜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就是我们的这种讲好像是很希望很多人来关注，哎，他们怎么了，哦，要不要帮忙这样，哦，我们并不是这样子。当然我们可以找别人帮忙，但是这是在比较后面用其他的方式。好，所以我们必须找一个，哎，对方觉得他会比较可以接受的，不管是环境或是一个时间点，然后我们去跟他讲。好，那这里有讲到说要指出他的错来，所以其实圣经的教导是对于冲突这件事情是很直接的。好，譬如说刚刚像插队，好，你被插了六次队，然后你还来有记得哪一次怎样怎样，哪一次害你明天吃到鸡腿便当啊，哪一次害你怎么样，那你没有坐到位置，好，你被插了六次队，那你就去然后跟他讲说，诶，某某弟兄某某姐妹，我发现在排队的时候你好像都会，诶，走到我前面，然后就插我的队，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子。好，就是去告诉他这件事情。好，所以 这件事情其实是不容易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心里会觉得啊，反正我们就忍耐忍耐。那但是圣经也教导我们要忍耐，但小弟个人的理解就是说，我们确实很多时候要忍耐，但是我们的忍耐不是一种懒惰，也就是说你今天不是因为你不想解决问题，或是你害怕解决问题，所以你就选择说好，那我就忍耐，我就算了，我就一直算了。好，那如果你真的也觉得没有关系，你从心里真的觉得没关系，反正如果以后都一直被插队也没关系，反正我就跟别人聊天嘛，反正我就当作他也不是故意要伤害我，反正我觉得好。好，如果你心里也真的这样觉得没有问题，那我觉得那这样也很好。但是如果你心里还是一直觉得哦，都一直被插队一直被插队，你一直觉得很不舒服，好，那这样的状况其实就必须被解决。好，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去就是要指出他的错来，就是要跟他讲这件事情，然后叙述的让他有理解，然后让他有清楚。好，所以就是不要很含糊哦，去讲说，哎，我们那个好像排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然后就是讲讲来讲去要讲半天哦，对的，然后他也说对啊对啊，我觉得排队很重要，那你要讲说对啊，排队很重要这样子，好，就是讲半天他也不晓得你要讲什么。好，那当然我们在讲的时候可能要很小心啊，也不是我们去我们就是要跟他讲说哦，你几年几月几年几月一直插队，然后你这样很不应该等等的，我们心里可能这样想，但是我们也必须去想说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到底能不能得到这个弟兄，还是我们会得到的就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跟他修复关系，反而有可能是失去他。好，那所以这里最后说你便得了你的弟兄，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说我们去跟他谈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是希望我们是可以跟他关系是修复的，就是说当我们一起谈完之后，诶，我们是很开心的，他可能不一定马上很开心，但是他在跟你谈之后，他觉得最好的状况是他也跟你说，哦，不好意思，我真的是太急了，我真的都一直插你的队，很抱歉，好啊，我下次会特别注意啊，如果还有这样的话你一定要再跟我讲啊，我也尽量不要再这样子等等的，好，或是你们一起找出一个解决的方法，比如说你都担心吃不到饭，那是不是有时候我帮你拿，那有时候你帮我拿，然后我帮你占位置，那这样子就没有什么插队的问题，因为我们是一起的，所以我们一起两个人愿意因为你不是去论，你不是要去审判他，你是希望得到他，那怎么样得到他，就是你们可能在这个事情当中可以找到一个好的双赢的方法，好像以排队，你们可能可以成为一组，或者是以后如果他插你的队的时候，他有办法接受你跟他讲，然后就变成你排在他前面，那这样子也是一个方法。好，所以马太福音的十八章这里讲的这个部分我觉得相当值得大家的来借鉴。好，那但是有时候我们遇到的状况，我们可能去讲了，但是对方就是不可理喻，好，或是对方就觉得没有啊，这哪有什么插队，那这我们又没有规定怎么排队啊，怎样，我开始找一些各式各样的理由，好，那你会觉得很受不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就可以一起来看看圣经有一个很厉害的人物，好，就是我们来看创世纪二十六章。创世纪二十六章，我们来看十二节。好，二十六章十二节，这里就是在讲到说在旧约圣经三十页十二节说，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神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好，这个背景呢，就是以撒去基拉尔，那去基拉尔的时候，这个利百加很漂亮，所以他就 选择性的说了一点小谎，说利百加是他的妹子、哦、那利百加也真的是他的妹子，但是其实也是他的太太，那差点要被杀掉，这个亚比米勒差点要跟利百加同寝、啊、不晓得以撒会不会被杀掉，不知道，应该是不会、啊、好，那后来在十二节开始就讲到说他有百倍的收成、哦、那后来非利士人就嫉妒他们、哦、把他父亲所挖的井全部都塞住了。那我们知道游牧民族、哦、没有井，就是没有办法去牧羊、哦、所以整个人整个生计会荡然无存、哦、想象我们这个核电厂、一直被关起来、哦、然后火力发电厂也都被关起来，哇，那我们整个台湾就没有办法继续运作嘛。所以对他们来讲，井被填住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哦、是跟生命相关的。好，那十六节呢，这个亚比米勒就跟他说，因为你比我们强盛的多啊，就要他离开了。好，所以你看这个亚比米勒也是说真的也是很可恶了，反正就是这个这把人家的东西都夺走了，然后叫别人要离开这样子。好，那以撒就离开了，先到基拉尔，在那边住在那里。那后来以撒又挖几口井，那我们如果看后面讲到说，刚开始他给他井取名叫埃瑟，这记在26章的20节，也就是相争的意思。好，那再来21节呢，他又把它取名叫做西提拿、哦、西提拿就是为敌的意思、哦、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冲突是不停的在升温、哦、刚开始是相争、哦、到最后已经是为敌、哦、剑拔弩张。好，那到最后到了22节呢，他就把它取名叫利和伯，就是宽阔的意思。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是你、哦、你的井一直被填住，你会怎么做？你会像以撒这样子一直搬去其他的地方吗？这个挖井是一定是很费力的嘛，然后又要搬迁，那以撒也底下养这么多人，我说他底下的人也会有意见啊，我们跟这个老板到底行不行啊，我动不动就要把井让给别人。那我想到教会有一个弟兄，他跟我分享，他是一个医生，他就说他们就是他是做外科相关的，那他们外科有分很多嘛，不同各式各样，比如说骨科里面有各个专科，你换人工关节，你专门在做伤口，你换膝关节。他就说他在他的医院，他就是做一个做得很不错，后来就有人要来收割，就是要来抢他的功劳，那他就也让给他们，后来他就再去做另外一个领域，就也做得不错，后来就又有人来抢，他就又让给他。我听了真的觉得、这到底是为什么要这样子，应该不需要这样吧，等等，反正他就是一直退让，他觉得他就像圣经一样这样。那后来神也是有祝福他。那你看以撒他的个性就是比较温驯啊，你看他被这个亚伯拉罕给要献上的时候，以撒他也没有，圣经里面的描写他也没有太多的反抗、哦、他那个时候应该年纪很大，因为他可以不是二三十，不是四五十岁那个意思、哦、就是说他可以背柴火啊，可以背这个木材、哦、然后走路走到这个山上、哦、要献祭、哦、所以以撒绝对是可以逃跑的，但是以撒却选择就静静的让亚伯拉罕把他献上，所以他的个性有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可以接受这种突然的变化，就算是对自己的不利的事情他也可以接受。那我有听过说有人开玩笑说以撒是在那个时候吓到创伤症候群，以后面对冲突都很害怕，面对有人把井塞住，好我们赶快再去挖一口这样。好，那重点就是说以撒一直让井，那其实以撒是害怕的，你看这个创世纪26章24节，他说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好，你可以看到以撒是会害怕的，他担心他万一继续挖这个井，万一有什么问题怎么办。好，他其实虽然在22节他讲到说神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我是很有信心的，就像我们有时候来教会，我们很有信心，我们相信神会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我们夜阑人静的时候可能还是会害怕，所以这个神就这样子跟他讲， 叫他不要惧怕，因为他正在害怕。那以撒就在那里一样逐一座坛，然后就一样在那边挖一口井。好，那他这个逐坛挖井，那到了26节，就看到说，哎，亚比米勒竟然跑来要跟他们结盟。那以撒27节就觉得很莫名其妙啊，哎，你们不是很讨厌我啊，不是一直要把我赶走，为什么要跑来跟我结盟？那28节，我们可以一起看26章28节啊。他们就说，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使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一位的后代，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你是蒙神赐福的了。好，所以以撒前面他大可与不停的跟他们相争，他不需要这样去挖三口井，但是他选择一直退让，然后他选择选择去相信神，然后选择一直退让。那最后在这个为什么知道他相信神，因为这个利和伯他说神使我们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里昌盛。他不是讲说，哦，我们很会挖井，我们挖井技术一流，我们一定在这里昌盛，不用担心，我们就很会挖井。好，他相信是神带领他，那也真的是神带领他，不然这个挖井也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所以在后面这里讲到说，诶，因为以撒不断的退让，所以最后让这些外族人，让亚比米勒看见什么？看见神跟他同在。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信仰的见证。以撒如果在前面跟他们不管是相争、剑拔弩张等等，诶，一定都如果要打仗，以撒可能也会有人受到损害嘛。那但是以撒不停的退让，诶，神并没有说因为他一直退让就没有看顾他，神反而很看顾他，而且还让外面的人看到他身上有这样的见证。好，如果你是以撒，诶，这个时候他们突然跑来，还要跟你立约，你会怎么样？你会第一个就是跟他立约，第二个就是不要理他，假装没看到，第三个就是开始羞辱他。不知道大家 会想要怎么做。那你看，我们看30节，以撒就为他们设摆宴席，他们便吃了喝了，他们清早起来彼此起誓，以撒打发他们走，他们就平平安安的离开他走。好，所以你看以撒真的是一个我们说大好人啊，他不计前嫌，不管过去状况是什么，既然你来了，你对我又很有友善，那神也帮助我，诶，我就跟你起誓没有关系，反正我本来就没有要害你，所以我跟你第一个约也不会怎么样，你过去塞我的井我都一直离开了，何况现在 我更愿意去跟你立这个约。好，那到了32节又有好消息，这个以撒的仆人就说，诶，他们又得了一口水井，好，那就把那个井取名叫示巴。好，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我觉得我们这个世代是一个很大家很个人主义，我们很担心我们的权益受损，所以我们会不停的要去表达，那我们会不停的表达之后如果没有结果我们会很担心。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面对冲突的时候我们可以勇敢解决，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讲，趁着还有跟他在同一处的时候我们去指出他的错误来，诶，但是有时候这个事情可能不是会很好的解决，我们还是必须学习像以撒一样，我们要去愿意去退让，然后相信说，诶，神其实他会伸冤。那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诶，其实你看神给以撒更多的祝福。我们这个世代常常担心说啊，像大家会说什么啊，司法逼迫啊，司法已死啊，我们常常觉得这个正义就要自己伸张。不晓得大家之前有没有看过一个高铁泼水的事件吗？这个事件我跟大家简介一下，就是说有一家四口他们要去看周杰伦的这个演唱会，然后呢他们在路上呢，他们就是假设这个座位有两排，那妈妈可能坐在这一排，小孩坐在前面那一排，那是自由座，然后有另外一个乘客呢他就坐在后面这一排，所以他们就想要换位置，把他换到同样的位置，让妈妈跟小孩都换位置。然后在换位的时候，这个小孩起来的时候，就有另外一个女生，因为自由座就很多人嘛，就坐下去，就是去坐那个他的位置这样子。然后那个妈妈就跟他解释说，诶，我们只是换位置而已，我们要坐这样子。然后那个人就很生气，那个人就说没水准这样。 然后后来就继续坐车，然后坐到苗栗的时候，这个小朋友坐在位置上，突然发现他的全身怎么湿湿的这样子，然后就发现是刚刚那个要坐他们位置的妇人就倒了水下去这样。那他就他们那个妈妈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就说，哦，没有啊，我只是喝水而已这样子。然后后来那个妈妈就也很生气这样子，那个妈妈就哎，不知道如果是大家会怎样，那个妈妈就拿一瓶水倒在那个女生身上，就说我也只是喝水而已这样子。好，然后这个影片就是大家就，然后那个女生就在地上一直尖叫这样子，就是那个被泼水，就是刚开始泼别人的水的女生，她就在地上尖叫这样。好，反正这个故事大概是这样啦。好，然后后来就有列车人员来啊，然后就是他们有发在，应该是发在爆料公社，然后就很多人讨论啊，然后还有人在底下说啊，这个有一个人在底下说，他当时候有听到那个小孩被泼水的时候骂了脏话，所以他就这样讲。然后这个妈妈也在底下说，他觉得这个小孩会他的小孩并没有这样子，而且他要提告这个说他小孩说脏话的人这样子。好，所以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样。好，那这个妈妈就是她的说法是说要用魔法对抗魔法，她觉得她遇到一个用魔法的人，就是她想要讲的应该是说她说不听啊，所以我只好赶快拿水回去喷她这样子。那后来呢，就是因为后来网络上这新闻有报道这件事情，诶，有知道这个新闻的人举手啊，好，对对对，果然这有点有名哈。好，反正后来新闻是说他们和解了哈。那个妈妈就是说，后来她有去带孩子去心理谘商哈，因为之前去谘商，然后确实就是其实小孩当时候有骂脏话了哈。那他就说那个心理谘商师是觉得说，这个小孩就是他当下想到他最能够用最严厉的方式来对待这个人，所以他用这样的方式去对待他这样子。然后妈妈就说他们后来就已经有和解了这样子。好，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会很容易这样子，就是会我们会想要伸张自己心中的正义，觉得说啊，可能叫列车长来，哎，也是被泼水，被泼水能赔多少？可能不能赔多少，但马上泼回去，我那个感觉马上得到缓解。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会很容易把这个世界上的人相处的方式，我们可能会带来教会，那这样其实会很容易有一些冲突。那像我们台湾教会可能还好，有些教会譬如说像大陆他们很习惯，譬如说他们会做一些斗争啊，那看谁不高兴就想办法把他斗下来然后再换人。那如果我们在官场上常常是这种文化，来教会的时候我们也会不知不觉会这样子，负责人做不好，我们觉得这样不对啊，我们就是要联合信徒一起来跟负责人讲，所以可能把这个一个负责人做稍微不好，我们就找十几个信徒，然后大家联署还是什么这样子，容易把这样不好的东西带来教会，这样其实就不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好，所以呢，最后我们要来谈谈说教会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和谐，因为我们常常会有很多冲突嘛，那有冲突我们一定要面对，不要假装没有看到，但是当我们面对之后发现这个冲突依然一直存在，我们很需要的真的就是去包容它了。那我觉得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做得很好，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那个时候在创世纪13章第8节，他那个时候还是亚伯兰。亚伯拉罕跟罗德他们就是在牧羊的事情上，他们的牧人互相相争，也是要抢资源啊。那但是亚伯拉罕就跟罗德说，你跟我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所以我觉得把弟兄姐妹当成骨肉，也就是我们是弟兄姐妹，这种认识这种认知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是弟兄姐妹，所以你才会愿意去多一点包容，然后你愿意去退让他。不知道教会大家有没有遇到一些弟兄姐妹，可能你会觉得他总是可能不管是行为不太好啊，还是说唱诗的时候你觉得他每次比如说弹琴都弹很快啊，唱诗都走音啊等等。我们总是会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家庭，我们对每一种事情会有一种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觉得总是好像不是很舒服。 但因为我们是骨肉，所以我们愿意去包容他，我们愿意用耶稣基督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好，那神的角度看这些，看我们每个人，哎，不管你唱诗是很准走音，好，或者是说啊，你弹琴弹很快，好，或者是说你吃东西吃很大声等等的，哎，神看不同的我们，神都还是很爱我们。那当我们愿意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多一点点的包容。那很多时候，当我们有更多的包容，哎，我们这些冲突就可以比较减少。好，那最后我还想再跟大家谈，就是我们都是罪人的这件事情。好，就是其实我们为什么在教会会有这么多软弱，或者是我们会有冲突，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一群罪人，我们都是不够好，所以我们才需要来教会，所以我们才需要被神给不停的教导，然后不停的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变得越来越圣洁。所以如果我们今天信主，我们期待说啊，我们弟兄姐妹都很好，哦，那可能要到去天堂的时候才会这样。所以我们在地上就是一个大家一直在不停的磨练，哦，那人际关系也是一个我们磨练的其中一个区块，哦，所以如果我们去意识到弟兄姐妹跟我们一样都是罪人，哦，我们就不会不会有那么高的期待了，因为你也是罪人，我也是罪人，所以我们本身就是罪人，所以我们就可以更多的去接受说啊，其实他做的不太好也没有关系，因为他也在学习。好，我们最后一起来看一个经节，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好，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这里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神是有神的形象，但是他却愿意虚己。那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其实都是罪人，所以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我们更愿意去看自己，看别人比自己还要强，然后我们更愿意当弟兄姐妹可能得罪我们的时候，诶，我们也除了去跟他讲，我们有更多的是愿意去包容他，因为有时候我们去讲也有可能都永远讲不完，或是讲了你觉得他也不会改，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更多的是要学习神一样，诶，我们愿意去虚己，然后我们愿意在很多事情当中，诶，我们愿意放低自己的身段，那这样我们的冲突就可以越来越减少。